怎么回事啊？我才睡个午觉起来，就一片兵荒马乱的打仗啦！啊！
找到了，找到了！
我金刚刚，
快来帮忙啊！仔仔摔了一跤，跌破膝盖了啦！
好，来来来，仔仔，我帮你涂红药水啊！
不要，痛！
不行啊，这样不行啊！莎莎，伤口没弄干净会感染细菌的，你先带仔仔去浴室。用水把上头的泥巴洗干净，我再来替他擦药啊。
哦，仔仔来啦，别哭了啦。
啊，救命啊。
哎呦，叫的可真是比杀猪场的猪叫还要难听啊。洗干净了吧。啊，不哭不哭啊。魔镜公公来帮你擦擦药啊，先擦双氧水，好，再涂红药水。
仔仔，我很担心你。
为什么？我很勇敢哦，我先不哭了。你看，魔镜公公用彩色的史努比的胶布帮我贴耶，你看漂不漂亮？
哎哎哎，你别动别动嘛，我还没贴好啊。
我还是很担心。今天是1月1号哎。
我知道啊，所以不用上课嘛。
你不知道啦，在每个月的1号摔倒会倒大霉的。
大梅，
对啊，有一次啊，我一大早出门的时候就摔了一跤啊，结果那天一整天都好倒霉哦。先是忘记带课本，被老师罚站，中午又发现忘记带便当，后来啊，我把身上唯一的零用钱拿去买肉包子，一不小心包子滚到地上去，被恶狗三口两口就吃掉了。哎，你们还笑啊？我这还不算什么呢，我们班的李珊珊更惨。她有一次哦，也是一大早摔了一跤，那天正好是11月1号，结果她那个月啊，简直是倒霉到家喽！
啊，怎么个倒霉法啊？
啊，这个不重要了，反正就是运气很不好嘛。仔仔，我是在替你担心哦。今天是1月1号，你就摔了一大跤，还跌破这么大一个洞。
啊，你是说我今年都会一直很倒霉咯？哎呦，那怎么办啊？
莎莎，你怎么会这样想的？是那个什么李珊珊告诉你的？
他说是他哥哥告诉他的。
哦，那你知不知道他哥哥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好像说出什么师。
哦，出师不利。
啊，对对对对对，出师不利啊。他哥哥就是因为在进考场前跌了一跤，才没考上联考的。
哎呀，这是什么时代了，你们还这么迷信呢？这只不过是心理作用罢了。
心理作用？
不会吧，
你们不信呢？我就知道在11世纪的法国有位公爵，打仗前摔了跤，可是他马上爬起来说了一句话，最后不但打了胜仗，还当了国王呢，人家可也没有倒大霉呀。
真的吗？他是谁啊？那他说了什么话？
我知道，他一定是会魔法，念了魔咒把煤气赶走。
哎，不是不是啦，我们现在就来听听威廉公爵的故事，不就知道了吗？征服者威廉。
在西元八九世纪的时候，欧洲北方的海岸经常有成群结队的海盗出现，他们神出鬼没，四处烧杀抢劫，把附近的国家搞得很头痛。后来法兰西国王便决定割一块土地让这些海盗定居下来，要他们信奉基督教，并且封他们为诺曼底公国。诺曼底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今天法国西边的一块半岛，它隔着一道海峡与对岸的英国遥遥相对。换句话说，他们的关系就像是只隔着一条巷子的两位邻居一样的密切。到了西元十一世纪的时候，诺曼底公国的第七位公爵威廉受到当时英国国王爱德华的邀请到英国去访问。
威廉贤侄，能够再见到你我实在是太高兴了，你一路上辛苦了。
爱德华伯父，看到您顺利地当上英国国王，把国内的奸贼除去，我实在为您感到高兴啊。
我说威廉呐、啊，
是，
既然你们已经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就多住一阵子吧。英国这个地方你还喜欢吗？
好，喜欢喜欢。来到这里啊，我感觉比回到家中还要舒适愉快呢。
哦，既然你和这块土地这么有缘，将来我就把英国王位传给你。
啊，真的吗？爱德华伯父，您说的话可当真？
当然是真的，你是我的侄儿，我又看着你从小长大，王位不传给你我传给谁呢？
哎，你晓不晓得威廉公爵是什么来历啊？为什么陛下对他那么照顾呢？你有没有听见刚刚陛下还说要把王位传给他呢？陛下该不会是喝醉酒了吧？
哎呀，你不知道啊，这位威廉公爵的曾祖父正是咱们国王的外祖父啊。所以
啊，什么？你说陛下的外祖父？
哎呀，不是不是，哎，我换个方式说好了，哎，陛下的妈妈就是威廉公爵的爷爷的妹妹。
哎呦，什么跟什么呀，你再说一次好不好？
哎呦，你的脑袋里装的是稻草啊，怎么这么笨？哎，我再说一次啊，威廉公爵的爸爸就是咱们爱德华国王的表弟。
哦，哎呦，你早这么说我不就懂了吗？干嘛说那么多绕口的话？
哎，你自己太笨还怪到我头上来了啊。
哎，这你还怪我？
原来当时的英国与诺曼底公国不仅是邻居，而且还是亲戚呢。这回威廉公爵来到英国，不但受到热烈的款待，还亲耳听到爱德华国王这个承诺，心中真是高兴极了。回到诺曼底公国之后，无时无刻不在等待着接替英国王位的好消息。可是好几年过去了，海峡对岸一直没有什么动静。直到有一年，诺曼底附近的海岸上发生了一件事。
报告威廉公爵，胡臣听说前两天在蓬丘附近的海面上有三艘英国豪华游艇在迷雾中撞上了暗礁，发生了海难呢。
啊，英国游艇？上面的人呢？
哦，游艇上大多数的人都被救起来了，现在都安然无恙，住在蓬丘城里呢。
豪华游艇上必定有许多英国贵族。我问你，这批人里头可有什么重要的人物没有？
报告公爵，据我所知，当今英国皇后的弟弟哈诺好像就是游艇的主人呢。
哦，那不就是爱德华国王的内弟吗？他也在蓬丘城吗？
是啊。
好，太好了。真是天助我也。快快派人去将这位英国贵族，你说叫哈诺是吧？快把他迎接到这里来。
是，仆臣这就去办。
于是威廉公爵将哈诺接到他的城里，十分热情地招待他。 每天都陪他吃喝玩乐，还举行各种打猎比武来娱乐他。然而威廉公爵这么做却是别有用心的哦。
哈诺，这些日子以来你在这里玩得还开心吗？
威廉公爵，我这次海难能够脱险，是承蒙您的子民热心搭救，心中已是十分的感激。在这里你又把我当作贵客般的招待，我实在是承受不起啊。
哈，你就不用客气了，事实上我是有事想请你帮忙，不知道你肯不肯。
哦，公爵请说。
一二十年前我到贵国去访问的时候，英国国王爱德华，也就是你的姐夫，和我曾经定下一个誓约，你听说过这件事吗？
没有，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誓约。
爱德华国王曾经说过，在他死后要将王位传给我，到时候也许英国的臣民都要反对，我希望你能够助我一臂之力，让我顺利当上英国国王。
这
怎么，你有困难吗？只要你愿意，事成之后我必定会重重地奖赏你，并且将我的女儿赐给你做妻子。
我想公爵虽对我有恩，但是这件事情我恐怕无能为力。英国国王向来都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怎么能够因为本国国王或是我一个人口头上的承诺就将王位随便地出让呢？此外您的好意我也不敢接受，因为我已经跟一位英国女子缔结婚约了，我怎么能……
好了好了，你不愿意的话就算了，何必再啰嗦。哼。
威廉公爵希望哈诺能够帮助他登上英国王位，没想到哈诺却拒绝了这项要求。威廉心里十分的不高兴，便打断了哈诺的话转身离去。就在这个时候，哈诺的弟弟乌尔走了进来。
哥哥，
乌尔，你来得正好。刚才
哥，你不用再说了，我都听到了。
你看，这该怎么办才好呢？
威廉公爵的个性我很了解，他如果没有达成目的，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哥，你想想看，我们这群人现在在他的控制之中，如果你不答应他，他怎么可能会放我们回英国呢？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其实你可以假装先答应他呀。
你说的是很有道理，可是我堂堂一个英国骑士，怎么可以做出这种虚伪瞒骗的事情呢？
哈诺他为了这件事情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正当他在为这件事烦心的时候，威廉公爵突然派人来找他。
哈诺伯爵，我们公爵请您进宫一趟。
进宫？有什么事吗？
这您就不要多问了，请跟我来。
哈诺跟着侍卫来到宫中的大礼堂，只见威廉公爵坐在礼堂正面的宝座上，前面放了一个盖着绒布的盒子，盒子上又放了一本圣经。威廉公爵脸色十分的严肃，并且用命令的口气对哈诺说：
昨天我已经将从前贵国国王对我的承诺告诉你了，现在我要你当着诸位诺曼底贵族武士的面发誓，说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
哥，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其实你可以假装先答应他呀。
正当哈诺犹豫不决的时候，弟弟的声音在他的耳畔响起，于是哈诺走向前去，把手放在圣经上，闭上眼睛当众宣誓：
我威瑟克斯哈诺愿意帮助诺曼底公爵威廉继爱德华国王之后登上英国王位。宣誓完毕。
好好，来人呐，打开盒子。
这时威廉公爵大笑了起来，并派人把圣经下头的盒子打开。
啊，这是基督徒的遗骨。
没错，你已经立下这个白骨誓约，可不能随便违约哦。
原来按照当时欧洲基督教社会的习惯，在基督教的遗骨之前所立的誓约是最神圣的一种宣誓，任何人只要违背了誓约是会受到上帝的惩罚。这时哈诺才发现上了威廉公爵的大当，内心对他这种奸诈的行为十分的痛恨。哈诺一回到英国，立刻宣布誓约无效，而且在爱德华国王去世之后，便自己当起国王来了。
报告公爵，仆臣接到英国传来的消息，说爱德华国王去世了，由王后的弟弟哈诺继任王位了。
什么？好，哈诺，你违背诺言在先，可休怪我无情了。
于是威廉公爵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组织了一支极为强大的远征军，浩浩荡荡地渡过英法之间的海峡，向英国进攻。这一年是西元1066年。
报告公爵，我们的舰队已经抵达哈斯丁斯港附近了，是不是要下锚了？
好，就在这附近靠岸，我和几位将领先上岸去观察地形。
停船，靠岸。
哎呦，
公爵怎么一下船就摔个狗吃屎啊？
哎呀，才刚上岸就跌跤，真不是好兆头。
是啊，
我看呐，我们这一场战争啊，恐怕是输定了。哎
呀，真是不吉利呀。
对呀，真是的。
威廉公爵一看他跌跤的事虽小，可是对士兵们的迷信心理影响却很大。他灵机一动，顺手抓起了两把泥土，才从地上爬起来，大声地说：“
真是个好兆头！我才刚到英国，老天爷就把这里的泥土赐给我。看来，英国是非我们莫属了。”
哎呀，公爵说的有道理。
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啊！
哎，威廉公爵必胜！战友！
威廉公爵这么一说，士兵们不但完全消除了心中的忧虑，还坚信他们必定能够一举征服全英国。就这样，凭着一股坚定的士气，英军被威廉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威廉公爵就顺利地当上英国国王，整个英国再也没有人敢反对他了。从此，大家就称他为征服者威廉。
奸诈了，可是我觉得他真的很聪明耶，跌了一跤还能说出那么聪明的话。要是我，
要是你呀、啊，早就
魔镜公公，
干嘛傻傻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我都已经痛死了，他还取笑我。
可是你明明就很
怎样？我怎样？
哎，我刚刚。凶我啊！爱哭鬼，小土匪，
讨厌，
你才讨厌。
好了好了，你们怎么这么爱吵架？简直就跟英国人跟法国人一样嘛。嗯，
英国人和法国人，他们也爱吵架吗？
他们呢，不但彼此我看你不顺眼，你看我不顺眼，还很爱打架呢。而且他们爱打架的原因呢，有一大半是威廉公爵种下的祸根呢。
为什么？
你们想想看、啊、 威廉是法国诺曼底这个地方的公爵，他既然当了英国国王，那诺曼底这个地方应该说是属于英国还是说属于法国的呢？
应该是法国吧，谁叫他要到别的地方去当国王啊？
我觉得是英国才对啊，因为威廉公爵那么贪心，他一定觉得统治的地方越多越好。
莎莎猜对了，诺曼底变成是英国人的，可是后来法国人又把它抢回来。到了14世纪的时候，英国和法国又以这件国土纠纷为借口，大打出手。
啊，打起仗来了，那谁赢了呢？
这又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了。魔镜公公以后再告诉你们好了。
哎呀，那我的事还没有解决呢，我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啊？
我刚刚摔跤的时候又没有像威廉公爵那样马上讲出那么聪明的话来，那我今年不就会很倒霉吗？
仔仔啊，我刚才不是已经告诉你这只是人们的心理作用吗？
可是像那个什么李珊珊的哥哥不就是因为跌了一跤才没有考上联考的吗？
我所说的心理作用啊，意思就是说当你很有自信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比较容易成功，可是当你心里想着我一定不行，一定会失败的话，那就真的比较容易失败啊。像李珊珊的哥哥跌跤的时候啊，自己以为是不吉利的征兆，心里一慌，当然考不好了。
不对呀，那我那倒霉的一天又怎么说呢？是真的一整天什么事都很不顺利耶。
你呀，你还敢说呢？你睡晚了，怕迟到，慌慌张张的出门，哎，当然会忘东忘西的。
莎莎一定是一边走路一边偷看隔壁班的男生，他会把包子掉。